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悬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中体会修炼贯穿一切，作者纽约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中体会修炼贯穿一切。第一部分，虔诚的摆正基点，基本功提高了。我最开始学小号的目的很不纯，里边掺杂着很多显示心，因为小号可以吹主旋律，很好听，而且乐器很小，不用很麻烦的拿着。但是吹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无论如何也吹不出来高音，而通过加强练习可以勉强吹出来高音，但是听起来嘶声力竭，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以为小号通过找老师就可以吹好，所以我先后找了3个专业小号老师，每周上课。但是很巧，找到的这3个老师都说，你就使劲儿吹，多练习就行。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还是不行，之后我就放弃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重新捡起小号，这次的目标是3个月后参加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我开始每天练习，但和以前一样，不管怎么努力也吹不出高音。差不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仔细找一找自己的心了。我很早就知道我最开始吹小号的目的不纯，但都是简单的意识到，并没有很认真的纠正。所以这次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以前错了，我知道吹小号是为了正视大法的美好，起到讲真相、救人的作用。这次我要重新摆正基点，重新开始，求师父加持。然后拿起小号再吹，还是不行。虽然这次还不行，但我心里知道，修炼不是千篇一律的。我要是什么事情，只要我做了什么，就期待师父给我做什么，也是不敬，所以我下决心，我不会放弃的。当天晚上参加大组学法，回来的路上突然有个想法，我想和申阿姨周末在公园练功。回家我就给申阿姨打电话，随后又有一个想法打进来，吹好的时候不要上嘴唇包住下嘴唇，要上下留出一个出风口，正常吹气就行。我回家之后先给沈阿姨打了个电话，很巧她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正好也想和我周末去公园练功，她一到家就来电话了。之后我拿起小号，按照那个打进来的想法纠正我的嘴型，突然我发现可以吹出高音来了，声音听起来也蛮放松的。我以前的基本功错了，是和做正实法的事的基点有关系。这次小号基本功的纠正，这个想法突然被点出来，也是虔诚改过。大组学法和我要去公园练功正实法之后才纠正的。师父用这些事情，包括这些事情发生的顺序来点化我，使我更加意识到，做任何事情，尤其是正实法的事情，首先要把修炼和讲真相放到第一位。而我以前虽然知道我的基点不对，也知道加入天国乐团是讲真相，但没有严肃去对待，没有用心清除那些掺杂在一起的执着心。当真正纯净自己，更加虔诚，而且做而不求的时候，才符合法，然后通过师父点化才有所突破。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在正法中还发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在相当遥远的一个巨大天体中，那些生命的提升啊，和你们所在天体体系中生命认识的相差甚远。 他们是以技能，以技能不断地向上攀登这种方式维系着。当然，更高一层的神也把低层能不能发明出东西来，能不能有所创造，融在了他们境界的提高中。他的境界能提高，就让他开智开慧，就让他有所造就，有所创造，有所提升。提升之后，他能够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提高才得到的，是因为自己的境界高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提高。这次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了这段法。第二部分，放下更多自我的同时，音质提高了。会吹高音之后，我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比如音质还不是很稳定，有时锋利，有时圆润，有时空虚，有时饱满。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每大概两个星期就要有一次心性的考验，每次考验都很难受，而且基本上没有一次是很干脆的过关的，但是基本上每次都会在矛盾中或者矛盾之后向内找，而每次向内找都会落到同一个问题上，就是在矛盾中我一直都是在想别人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而我却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别人的感受。一旦真正考虑别人的想法时候，就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堵在心里的那块东西就没了。也就是在这每两周一次磨练的经历中，磨掉了很多自私、怨恨等不好的物质。逐渐的，我发现我和别人合作的时候比以前融洽了一些，同时在练小号时的心态也有了一些细微的改变。以前的心态是，我怎么样吹能把音符吹到想要的效果，而这次是努力更了解小号的特点，根据小号的特点改变自己的吹奏方法，和小号配合的把音符吹成最好的效果。再吹不好时，我的心态不再是哎呀我怎么还吹不好啊，而是看来我还没有对我的小号了解透彻，那就有待继续努力去了解怎么能和它配合得更好。慢慢的，我发现我的小号的音质更圆润了。我曾经听到不止一个人说，掌握一个乐器的最高境界就是到最后把乐器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很放松地演奏出音乐。现在我理解，能和一个乐器配合好，包括经常清洗和维护好，也是配合与修炼的一部分体现。第三部分，主意识变强，吐音的拖延减少了。我正在努力突破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主意识不够强，承受不了稍微大一些的打击。有的时候受到一些打击而不愿意去面对，就会去看手机，看一些新闻、历史故事，其他让自己转移注意力的东西，甚至自言自语，让自己暂时避免遭受痛苦。有一次，我录了一个小号作业，突然发现自己吹得怎么这么懒散，打不起精神来。具体体现就是，吐音的时候总是过了半秒钟才出声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不想管这个身体了，他自己老是迷迷糊糊，老是精神不起来，那个时候副意识外来信息就要干扰他。从那以后，我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一旦拿起手机我就想，我真的想看手机吗？不想，那就放下去做正事。过了一段时间，主意识强了一些，同时小号的吐音也不是那么拖延了。但是之后又来了一次打击，然后我又拿起手机来了，就这样反复了无数次。我意识到我好像隐藏了一个根本的执着，就是让自己舒服。从修炼中我发现，过关中能向内找可以化解矛盾，退一步可以海阔天空，执着心少可以更轻松，练功学法专心可以使身心得到净化，使世人明白真相可以让我很欣慰。这些感受都是在人世间得不到的充实与美妙， 有的时候在修炼中会不自觉地追求这些东西。我问自己，我修炼就是为了舒服吗？肯定不是。那为了什么？我理解是为了去掉自己的执着心，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这样讲真相才有力量，才能让更多人有机会得救，免于随着旧宇宙淘汰。从法中知道，一个大觉者可以为他的众生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足惜的。我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对这种境界的感受，但是在这种境界面前，任何求舒服的念头都变得非常渺小。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写交流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写在了这里，希望我今后能做得更好。第四部分，能起多大作用就起多大作用。有一次游行中，我的号突然出故障了，按键按下去就回不来了。我在心里求师父，求师父帮我让这个号好用起来，不然的话我发挥不了作用啊。但是还是不好使。过了一会儿，有个想法打进来，向内找一找，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问题。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我发现我的心态中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高了，太想发挥作用了。我应该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发挥多大作用。很神奇，在剩下的一个小时游行中，这个问题再没出现过。我理解了，一个大法的粒子很渺小，但是融合在一起时，救人威力巨大。如果把自己摆得太高，实际就是没有把大法摆在第一位，这时就没有大法的力量加持，变得一点力量也没有了。结语。在最近的修炼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就是无论遇到什么矛盾与难关，如果第一念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并且能守住这一念，不断地向内找，最开始也许会感觉找不到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能很虔诚，能知道这件事一定有我要提高的，继续找下去，突然间就会有一个念头打进来，就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自己悟道的，而是师父看弟子有一个很虔诚的想升华的愿望，而帮助弟子，给予点化，使弟子明白的。弟子的任何一步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与点化。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与同修都能时刻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更加精进，更好地完成主持救人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回忆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体会，作者纽约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第一部分，师父领我走进天国乐团修炼的门。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总觉得自己的悟性还可以，可是在加入天国乐团这件事上却成了一个下士。记得在天国乐团成立时，新泽西州辅导站的负责人发了邮件给大家说，师父要成立管乐团，要求有条件的学员能报名参加。我虽然有一些音乐基础，年轻时拉过小提琴，读五线谱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学一门乐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说我已经50多岁了，怎么还能学乐器呢？于是就没报名。 几天后我上山劳动，看到山上不少学员都拿着号在练习，心里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心想，这些学员又没音乐基础，能学得会吗？然而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下士。一个星期后，我和几个同修又上山劳动，正好遇见师父。师父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几个赶快去领乐器，下午就参加练习。当时我脑袋一震，上个星期我还在笑话别人呢，现在师父却要我加入乐团。师父的话我当然必须服从了，于是我们赶紧去找负责发乐器的学员。那位学员问我，你要选什么乐器？我突然想师父会吹小号，心想如果我学小号的话，说不定师父会教我呢，于是我就选了把小号。果然下午练习时，师父把我们几个新学小号的学员叫到一起围成一圈，师父自己拿着一把小号，一边示范一边教我们如何从基本音符吹起，再吹其他音符。很快我就学会了吹哆瑞咪发嗦拉基哆，可是再往高吹就上不去了。但我看到其他一些学员都能吹法轮大法好的前奏了，而我连高音的咪还吹不了，心里急得不行，问了其他的学员也不得要领。怎么办？几个星期过去了，正当急得走投无路时，我突然看到师父正在我们排练的大厅里指导其他学员练习，于是我赶紧走上前问师父，师父，为什么我高音老吹不上去了？师父先看了我吹的姿势，然后帮我纠正了一下说，你再试一次。我再一试，果然高音就吹上去了，我赶紧谢谢师父，然后到一边继续练习。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就按照师父教的方法一遍一遍的练习，终于可以比较自如地吹出高音来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又上山练习，师父见到我就要我吹给他听听，我一吹不仅可以吹到高音骚，连高音拉也能吹出来。师父见了很高兴，拍拍我的肩膀说，不错，好好练。有了师父的鼓励，我就信心更足了，不久我就能吹出法轮大法好的前奏了。后来听师父说，常人学小号一开始只能吹到哆，然后一个音一个音符的增加，要练好长时间才能吹到高音骚和拉。后来我买了一本小号练习的书，果然常人要达到三四级吹奏水平才吹到高音骚和拉，而我们只练了几个星期就能吹出法轮大法好。我记得有一个学员说，他拿着法轮大法好的谱子去请他的常人老师教他，他的老师看了谱子后说，这么难的曲子你现在的水平根本吹不出来，而我们这些初学者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学会了吹高音，但接下来呼吸又成了我的大问题。不会呼吸不仅吹高音很费劲，而且音色也不好。有一次师父看到我吹得很费劲，就把我叫到一边，亲自教我如何练习呼吸，后来又把全体学员召集到一起，专门为我们讲了一堂如何练习呼吸的课。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合排阶段，当时大部分吹小号的学员都是新手，嘴唇皮都没劲，很多时候练习久了就吹不出声来了。一次正当大部分小号手都累得吹不出声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清脆嘹亮的小号声，我心里不由得纳闷，是谁吹得那么好听？回头一看，原来是师父。后来只要师父有空，他就来参加我们的排练。师父来时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但他那嘹亮悦耳的号声却回荡在整个排练厅里。有一次，我们去西弗吉尼亚州参加游行，当我们一早到达目的地时，我们才知道师父已经到了。游行集合点是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下车后我们稍微整顿一下便到校园里去练习。正当我练习时， 突然看到师父朝我这走过来，我赶紧向师父问好。师父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崭新的号嘴对我说，这个巴赫的号嘴是给你的。我接过师父给我的号嘴，不由得一股暖流流入心头，往事的一幕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一次我正在练习，师父走过来见我的号嘴镀的银已脱落，就说，这号嘴看上去不好看。我就说，听学员说可以送到乐器店去重新镀一下银，但是因为忙，后来我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没想到这么件小事，师父却一直记在心上，还专门为我买了个新号嘴。我真不知如何来感谢师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我抬起头时，我才发现师父已走远了。哎呀，我怎么连说声谢谢都忘了？我赶紧高声说，谢谢师父。后来我悟到了，将来我要买号一定要选巴赫的。游行要开始了，可是小号手还缺一人。师父就穿上蓝色的服装排到我们小号手的队伍中，准备与我们一起游行。学员们都不忍心让师父亲自参加游行，但师父不愿意让小号的队伍中空一个位置。正当游行要开始时，突然有学员叫道，又来了一个小号手。于是学员们赶紧让师父换下来。于是师父就说，那我就给你们照相吧。游行开始了，师父走在我们队伍的前面，一路给我们照相。学员们看到师父和我们在一起，更是精神倍增，吹得特别来劲。我用上了师父给我的新号嘴，更是如虎添翼，越吹越有劲。虽然游行路程很长，但大家都不觉得累，好像没多久就到终点了。大家都说是师父在加持我们，否则怎么能一点不累。到了终点，大家在草地上休息，突然有学员说，我们可以与师父一起照相。大家一听高兴极了，于是大家聚集在师父的身边，留下了这正法历程上永存的一页。后来师父又带我们观看了美国顶级军乐队的排练，并为学员做了讲解。后来我悟到了，师父在告诉我们，将来你们也要达到这个水平。回想起在山上度过那段美好的日子，我真正感受到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的无比幸福。第二部分，修行在个人。2006年夏天，天国乐团下山来到了纽约市，后来又转战到新泽西州，离开了山上，也离开了老师，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着练习。虽然那时我们已能够独立地参加社区的游行，也能起到了很好的弘法和传递真相的效果，但个人的演奏技巧却提高缓慢，特别是对于我们小号来讲，音色和持久力就成了我们最大的难题。特别是后来作曲家又为我们做了几首难度较高的曲子，需要一些难度较高的技巧，如双吐、三吐和八度跳跃等，这些靠自学都很难达到。后来乐团来了新指挥，他建议我们各个声部都找专业老师来教我们，于是他给我们小号声部安排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小号硕士毕业生来做我们的老师。他教得很好，虽然是大班课，但我们还是进步很大，吹奏技巧和音色都有所提高，一年后就能演奏难度较大的《星条旗永不落》。后来有两个新加入天国乐团的年轻弟子，为了提高水平，请这位小号老师单独辅导他们。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几个月后他们的进步非常大，不仅吹奏技术提高了，音色也变得非常好听。看到他们的飞速进步，我想我是否也请这位老师单独辅导一下，也许几个月我也可来个大飞跃。于是我就请这位老师每星期上一堂课。几个月过去了，老师也没教我吹什么难的曲子，而是不断地教我吹各种练习曲，同时不断地纠正我的吹奏姿势。我不但没觉得自己有多大提高，反而觉得自己越吹越差。正当我感到有点灰心丧气时， 一次我在乐团排练时，指挥对我说，你的音色比原来好多了。我听了很吃惊，就去问我的老师，他说，是的，是比以前好多了，可是我却没感觉出来。后来一想，恍然大悟，因为我一直是拿老师吹奏的音色来作为衡量标准，所以老觉得自己水平不行。这时我突然悟到了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其实我的进步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得到的，而不是像我期望的那种突飞猛进的进步，实际上就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追求要有多大的进展，只是认认真真地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作业，尽力达到老师所提出的要求。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本打算只学七八个月课程就结束的我，却感到再也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了。随着不断的练习，我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为了能让我更好的吹高音，老师帮我纠正了口型，没想到这又成了我一个关。一开始改口型时，我不但高音没提高上去，连我原来能吹的高音也吹不了了。练了一个星期毫无效果，我开始怀疑老师教的方法是否正确。老师看出了我的疑虑，就对我说，不要着急，需要有几个星期的适应过程。我又练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效果，心里就更着急了，想跟老师说不改了。老师看我着急了，就对我说，请相信我。我当然不敢说老师的方法不对，但我怀疑他的方法也许不适合我的口型。还好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就在我即将失望时，突然有一天，我能很轻松自如地吹出高音来了。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高兴万分，同时也庆幸还好没坚持自己的执着，否则我这次改口型就失败了。同时我也看到自己在信的方面没有做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迷信》中说，学生不迷信于学校、老师，就得不到知识。可是我连自己的老师都不相信，这不说明我执着自己的心太强了吗？从那以后，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即使一下子看不出什么效果，我也不着急，并提醒自己不要求，不要急功近利。口型改过后，我吹高音就越来越自如。老师又让我吹更难的练习曲，其中包括了高音的 C 和 D。同时，老师又要我按照小号经典教材阿本练习双吐、三吐。接着，老师让我按照阿本中的古典和流行旋律的乐句技巧课程进行练习。这个课程有150首旋律曲子，老师让我一至两个星期练习吹一首。现在我已经吹了130多首了。通过这个练习，我不仅熟悉了各种乐句的吹奏方法，我的试奏能力和对曲子的理解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同时，老师又教我吹一些难度较高的古典小号协奏曲。随着我不断的学习，仿佛老师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一个学无止境的境地。我惊奇地发现，学习小号就像修炼一样，许多理念和方法和我固有的认识往往是相反的。例如，我过去总认为吹高音要憋足劲使劲吹才行，而事实上是在调整好呼吸和口型的情况下，吹得轻反而容易达到高音。又例如，我过去一直认为吹高音难，但后来发现吹低音更难。而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过去我一直认为我们游行吹的曲子是比较简单的，再加上又吹了这么多年了，早已背出来了，好像没什么可提高的了。可是当我的吹奏水平提高后，再吹这几首曲子时，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能真正领会到作曲家想要的表达要求，而且一些曲子的难度并不比我吹过的其他曲子的难度低，要把这些曲子吹好是不容易的。最典型的是《 法轮大法好的前奏，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没吹好。最近乐团提出要考试，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入理解曲子的机会。作为一个演奏员，我不是仅仅要把曲子吹出来，而是要按照作曲家的要求把曲子表达出来，就像我们的指挥讲的，要像唱歌那样。其实我的小号老师也是这样要求我的，他经常要我在吹曲子前先把曲子唱一遍，这样容易把感情融入到吹奏中去。在跟着老师上课后，时间就成了我一个大问题，每个星期都有作业要完成，吹的又大多都是新曲子，练的时间就要多。我每个周有三天要到项目的公司去上班，剩下的几天还要送报纸或参与其他政法项目，每天还要学法练功，真正能用来练号的时间就很有限了。我就采用挤时间的办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练号。下班回到家，放下包就拿起号，能练20分钟就练20分钟，能练30分钟就练30分钟。感谢太太同修为我准备了晚饭，吃完饭就学法练功，一点不耽误。我做到尽量不浪费时间，少上网，不看电视，不聊天，避免参与和我无关的会议。另外，我在家做电脑工作时就把号放在边上，休息时就吹几下，周末时间多就多练一会儿。就这样，把省下点点滴滴的时间用来练号也就够了，尽量不影响练功学法和大法的其他项目。结束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们下山也有19年多了。十多年前，我们的小号老师在当时的指挥邀请下来到了天国乐团，我们小号声部的许多学员都上过他的课，直到现在还有学员在上他的课。这么多年，他了解了真相，看过神韵，更了解我们的乐团。他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知道吹奏乐器没有老师教是很难提高的，就安排了有缘人来教我们，使我们的技术能不断提高，以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回顾这20年走过的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不论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作为师父亲自培养出来的小号手，我感到无限的幸福，感谢师尊为我安排的这条修炼之路，我将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直到完成师父交给我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练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作者纽约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自2008年加入乐团至今已经17年了，我曾经演奏的乐器是小鼓，之所以是曾经，因为今年我转去吹小号了。从打击到吹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想交流下这半年来转乐器的体会。我小的时候学过一些乐器，有一定音乐基础。当初加入乐团的时候，本来想拿的乐器是圆号， 因为那时算是年纪小，负责人说打小鼓的都要年轻女生，就被安排去打小鼓了。打击乐对我来说相对简单，早期一首一首学新歌的时候，我练几遍就会了，也就练得很少。尤其那时是在马来西亚的乐团，早期时出团特别多，几乎每周或者隔周都有出团，所以平时几乎不练习，出团就当练习了，也就养成了比较散漫的习惯。来到美国乐团也是差不多的样子，由于对游行曲目已经太熟悉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太重视练习，甚至是出团。表现就是练习经常迟到或者不来，游行更是经常请假。后来我也努力改进过，尽量做到每次练习都参加，不迟到。坚持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小鼓人数相对比较多，我就发现游行时就算不出力，鼓声也很大，好像我打不打也没什么不同。于是游行就开始偷懒，打得轻，省力。回想那时候，其实自己的修炼何尝不是这个状态呢？由于修炼的年头多了，就散漫了，懈怠了，甚至觉得精进不精进也没什么不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突然觉得很懊恼。如果我游行都不怎么出力，那么我在这个项目中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就是穿着团服走一圈，凑个人数吗？正巧这时候，我先生换了新的小号，旧小号就闲置了。我拿起来吹了吹，能吹出声音，还很大声。我先生跟我说，小号很缺人，你基本上没法偷懒，因为总是不够人，不如你来吹小号吧。先生跟我同期入团，不同的是，他一直是吹小号的，加上我妈在乐团是吹巴里东的，我深知吹奏不容易，更知道小号是所有乐器里面数一数二的难。就算我熟悉旋律，熟悉节奏，从零开始掌握一门乐器并不容易。真正令我下定决心的是有一次学到各地讲法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我很想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如果我继续这种状态，自己很难有突破，那么就用外力逼自己一把。于是我打定主意，也跟生部长沟通好，正式转到了小号组。转到小号组之后，我就把小鼓还了。那时我妈说，你不用还小鼓啊，可以继续出团用小鼓，然后练着小号。但是我不想那样，一是我没有时间同时兼顾两个乐器，我的练习时间只够学习小号，在完全不练小鼓的情况下出团，是对这个项目的不负责。二是我不想给自己任何退路，如果吹不出来，我就无法再出团，必须学成小号。就是抱着这种背水一战的心态，我七月份的时候找了专业老师，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小号。这个过程也真的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在练习小号的过程中，真的使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因为大把时间学习和练习，尤其是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小号的进步也会停滞不前，所以为了尽快掌握这门乐器，我的学法练功也必须保证，这样一来花在修炼上的时间就多了。除此之外，也暴露出了多年来没有修掉的执着心。我面对的第一个心就是急躁，由于一心想尽快出团，我不听老师的劝告，练习时间很长，并且在没有养成正确肌肉发力的时候，用错误的方法吹高音。可是乐器这个东西并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我刚刚开始练没几天的时候，觉得自己吹得很差， 不如先生吹得好，急得在哭，被一个同修看到了。他问我哭什么，我说我生气自己为什么不如先生吹得好。他问我，你先生吹多久了？我说十几年吧。他说，你凭什么觉得你一个吹了几天的，就要跟人家吹了十几年的一样呢？那一刻，我突然就清醒了。这就好像我非要一步登天一样。我的生活和修炼不也经常是这样吗？什么都想速成，走捷径。常仁老师跟我说，吹小号第一年的练习曲只在一个八度里，你都不会看到有高音出现在你的乐谱上。但是由于大法曲目有高音，我就不管什么口型也要吹高音出来。老师警告我很多次，这种欺骗的吹法不会练习到正确的肌肉发力，吹出的音色不好，并且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这种状况反反复复很多次，老师说我一次，我回去就改一下，但是没多久又来。我意识到这就像修炼一样，同样的心可能过去一次，过后又来。其实师父一早就用考大学举例，认真学习就能考上大学，而不是每天执着考大学。于是我就尽量放下这个急躁心，不去想什么时候才能吹这个音那个音，不去想什么时候才能出团，就老老实实按照正确的方法坚持练习。之前我之所以用错误口型，就是为了走捷径，因为用正确的口型是很难一上来就出高音的。当我把急于求成的心放下，即便吹不出高音，也要正确的去练习。没过多久，反而高音自然而然地吹了出来，并且由于使用的是正确放松的方式，音色也相对柔和，没有那种紧绷强上的感觉。除了急躁，在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显示心和欢喜心。前面说过，我练习的时间比老师规定的时间还要多。老师说一开始每次练习不要超过半小时，因为肌肉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过度练习会练出错误口型。但是我想要速成，就练得多，这样每次见到老师他都很惊讶，哇，你比上次进步好多。但是这种假象的进步其实是想显示自己学得快，练得好。有的时候老师会夸我听力好，听音很准，听到什么音就能吹出什么音，甚至不用看谱。跟他二重奏的时候完全不受干扰，还能听着他的声部配合得很好。回到家我就要跟我妈显示一番，说我有多厉害。结果每次欢喜心起来，一番显示过后通常就会遭到打击。比如被老师讲口型错了，或者在课上很简单的东西都吹不到之类的。其实对于小时候学过乐器的人来说，识谱或者听音准都是很基本的东西，我有什么可显示甚至自大的呢？我意识到抱着什么不好的心在练习都不会有好的效果，带着一堆不好的心怎么能吹出优美的音色呢？好的音乐本身是优美祥和的，那么要练出这样的音色，唯有谦恭、平和、安稳的心态才能做到，唯有修好自己，才能与美好的音乐共鸣。另外，我也非常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和鼓励。从我加入小号组以来，每位小号组的队员都热情地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由于这个乐器没那么快上手，时常会练习到很沮丧，他们就会鼓励我加油，已经练很好了，再努力努力。由于我还不够水平参加小组的练习和吹音乐，大部分时间 我都是一个人闷在角落，拼命地练基本功。旁边房间是长号组，在前面是圆号。很多长号、圆号的队员看到我在走廊练习，经过的时候也都鼓励我加油，不要放弃。有时候他们练习完了，看我还在那儿练，就让我用长号的房间。在这里，我也想感激同修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练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每天要安排出固定的时间练习，不敢松懈，也渐渐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进步。从一开始嘴吹到脱皮流血，到后面可以吹出完整的音乐。虽然我现在还只能吹两首歌，但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放弃，一定能达到乐团的要求，并且在乐团这个救人项目中真正的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